请大家预备心，同心默祷。阿门。奉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间聚会，一起唱诗，赞美诗66首。祷告，求耶稣带领我们晚间聚会，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弥，阿弥陀佛，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美好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按照时间来教会聚会。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分享耶利米书，那今天一样，我们要讲到32章的一个段落，就是耶利米购地。那这个事迹啊，其实是神叫耶利米去做的。我们除了神对耶利米要用话语来教导提醒当时候的犹大晚年的选民，那除了这样还用意象让他能够明白坚定神所要实行的未来的一些刑罚，那么神也要他用象征性的动作，好像在演戏一样来表达他对选民信息的传达。所以先知耶利米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也要有时候好像要扮演演员的角色了，有时候做的动作似乎很幼稚。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腰带变坏了，神竟然叫他去买一个腰带束腰，那这个腰带当然是用来束腰的，但是神竟然叫他拿到伯拉大河放在磐石穴中让他来腐烂败坏过了一段时间又叫他去把它刨出来看到腰带已经败坏，已经毫无效验那么神就是借着这个腰带变坏来传达以色列选民就是当时候犹大晚年的选民，就好像腰带那腰带紧贴人身就如同选民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一段是在耶利米书的13章。那但是呢，当选民如果败坏背逆神不听神的话那神就要抛弃他，好像这一条变坏的腰带。那么看起来这个动作好像很幼稚好像也很浪费，好好的腰带不长久的使用，竟然把它拿到伯拉大河去把它埋起来，任凭它腐烂。其实这样看来，神借着耶利米的动作是超乎人的想象。那么一直到了第32章，我们看到了神要耶利米买土地。我们来看这一段请看耶利米书的32章第6节。耶利米书32章第6节，旧约926页。32章第6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土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第8节，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称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这一段呢是发生在犹大晚年。如果我们看32章的第1节，当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第10年，而且呢城已经被巴比伦军队呢围困1年了。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第9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军队呢就来围困耶路撒冷城，围困了2年，在西底家王第11年的时候，城被攻破，国家就灭亡。我们知道，那就是第3次的被掳。那么，在这全面性的毁灭之前的1年呢，可以说是大片国土已经落在巴比伦的手中。但是这个时候，神却对耶利米说：“过不了几天，你的 堂兄弟啊，属鼠的儿子哈拿灭就是堂兄弟，后来找你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要你买他的地，啊，要把他啊赎回来，把他买来，啊，那这一块地呢，啊，买来呢是合乎赎回之理。那么这里呢，啊，有一个赎回之理啊。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神在律法当中的规定、要求，或者是说神给人的一个恩典，啊，我们知道在利未记的25章那里有记载，神要选民对于土地的态度跟处理，啊，也就是说地呢不可以永卖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啊，我们看利未记的25章。利未记25章23节，25章23节，旧约154页，154页，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那这里提到了地不可永卖，这是神对选民的吩咐，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呢是属神的。当然呢，一切所有都属神的，那只不过呢，神要人生存在这个地面上，就让他们有大地啊可以居住，有大地可以生产这些五谷菜蔬啊来养活他们。所以地是神的，那么人在地面上啊，神也允许他们拥有土地啊，但是呢，在社会国家的一个制度啊，却神却吩咐他们不可永卖啊。那今日的社会哈，我们看世界大概大部分都一样，啊，土地就可以买来买去，啊，然后甚至可以炒作，那么这个会造成社会的居住正义的不公平、不正义，啊，所以我们看社会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呢，人民呢，啊，应该拥有啊居住的权利，啊，居住正义，啊，不要让那一些有心炒作的人呢，把大部分的土地资源呢掌控在手里，哦，我们看政府也是在一段时间就会打房，哦，因为如果炒作太严重了，那一些民众呢比较穷困的平民，他们呢基本上连不要说买房子，连租房子都很困难，啊，这就是没有符合居住正义。当然神对选民的用意除了这一个以外呢，其实也是要他们能够把握一个原则，后来他们12支派的土地不能够流落在外族人或者是说其他支派的人的手中，所以有一个自尽亲属的条例。我们最清楚的就是在路德记发生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路德接受他婆婆拿厄米的指导要去找波阿斯，因为波阿斯呢是他一个自尽的亲属，波阿斯是自尽的亲属，也是大地主，那拿厄米在穷苦潦倒的时候呢，虽然有路德陪伴他，但是这个路德很尽孝，常常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拾取麦穗来养活他的家人婆婆和他自己。好，那就因为这样哈，这个也是神的安排，让路德呢能够到达波阿斯的田地。后来呢波阿斯就是运用这个自尽亲属的条例，除了娶路德生子归于路德的前夫死去的人的名下，那么也能够呢赎回他的产业跟土地。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的32章，神告诉耶利米说，你的堂兄弟，也就是你的至近亲属，会来找你，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兵荒马乱了，土地啊啊已经啊没有人要了，但是呢，哈拿灭啊竟然来找耶利米买地，那这件事情神已经预告耶利米，啊，神要先知呢把哈拿灭的地买下来，那么耶利米为了买这一块地，他必须要承担一些啊亏损。我们知道当时候的土地啊，在兵荒马乱。啊，甚至呢，在32章的25节，啊，耶利米也知道啊，啊，后来他买了地以后呢，他向神祷告啊，25节说什么？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明明知道这块地已经流落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手里了，但是呢，神还是叫耶利米用了17舍客勒把它买下来。那这件事情看起来，神为什么要叫耶利米来做这个动作，然后让他亏损呢？那这一切的过程当然是合乎赎回之理，也就是说啊，运用啊神让耶利米发挥他自尽亲属的一个啊。权利，也就是说一个义务了啊，对耶利米来讲是义务，因为他的堂兄弟可能已经穷困了，啊，也许要跑路也不一定了，啊，因为哈拿灭已经落在巴比伦的手中了，所以呢他已经穷苦了，所以呢他求耶利米自尽亲属呢来买那一块地。好，那这一块啊地呢？啊，耶利米啊，真的就是用啊正当的交易的一个手续啊，从第10节啊这里啊，他啊画押哈，在契约画押，然后呢，交割啊，也就是说付钱，然后呢有了契约啊，然后将这个契约呢啊放在瓦器里啊，在那边存留多日哈，这是第14节说的。好，那神叫耶利米做这个动作，就是有契约，但是土地拿得到拿不到不知道，反正他已经有契约了，所以这一块的耶利米如果要拥有这一块土地的权利呢，要使用这一块土地的效用呢，那要期待未来啊回复到太平岁月。所以耶利米做这个动作呢，其实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当然也要有很大的信心，还有顺服神的心，因为神叫耶利米做这个事情，这个在一般人看在眼里啊，耶利米你实在是很傻呢，你明明知道这一块地已经落入敌人的手里，你还去买，哦，你光有一张契约有什么用呢？国家土地未来能不能够再回复到我们的手里，那未可知啊。所以对于未来不可知的一个预期，耶利米竟然做了这件事情。好，所以神就对耶利米说，我们看32章的第15节，32章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好，这呢神呢啊像耶利米这样的可以说是信心的喊话啊，不要看现在哦，现在已经国家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再过一年呢，耶路撒冷城就要被攻破了哦，那这个会应验了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啊，神让耶利米啊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啊？神要施行他的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是呢，又要这个建立和栽植啊，这个在第1章我们已经讲过了。神当初啊启示耶利米，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你去向选民传，而且不止向选民，向君王、祭司、首领，还有犹大的选民去传达这一个神将要刑罚的一种信息，一开始就是拔出、拆毁、毁坏，又倾覆啊，好像一棵植物、一棵树啊，先把它拔起啊，好像 一栋房子要把它拆毁，把它倾覆，但是拔起跟倾覆，这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什么？要重新要建立和栽植，所以神要耶利米传达的信息，不是只有刑罚了，也包括将来的复兴，因为选民已经悖逆到极点了，如果没有先加以严厉的一个惩罚，选民是不知痛的，而且这个痛是要延续一段时间，所以神对耶利米说，被掳外邦是70年了。那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个叫做哈拿尼亚的这个假先知，他竟然呢很大胆的假借耶和华的名义，说神对我说了，这个2年内呢，被掳的约雅金王就会被释放回来了，然后呢，国家就要恢复太平岁月了。耶利米听在耳中心中在盘算着你这个人你竟然这么大胆假借神的话来说假预言这个分明就是一位假先知。因为神早就对耶利米说了，在25章还有29章都有讲到，说被掳是70年了，不是像假先知说的2年了，所以被掳的时间是70年，70年日期满足了，他们才能够来回到家乡，重建他们的家园，来恢复他们的信仰。所以在这期间有一些假先知，在扰乱的真先知的信息的传达。我们说，在一个动乱的时代，这个人心要被挽回已经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又充斥着一些假信息，就像我们现在常常说的认知作战。现在我们看网络很多假信息，对不对？所以呢，那个 LINE 就有一个叫做麦哥 Pad， 常常就有人有意无意就放一些假信息。所以呢，不知道的人就会被骗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网络流传的信息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相信，我们先要有一个保留的态度，传这个信息到底是真是假。当然呢，有机会我们要查证但是一般平民大众哪有那个能力去对所有的信息都查证呢？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什么？政府单位出来说明出来澄清或者是说有权威的机构他去做调查然后才能够呢对这一个信息呢是真是假做一个正确的厘清所以在耶利米那个时代也是有假先知我们之前提到了，在26章到29章，就是呢神跟这个神的真先知耶利米跟假先知在对立对抗然后呢高下立判，那这个当然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学习了。好，这个时候呢，神要先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要他们建立信心。眼看已经摔到快谷底了，但是谷底之后呢，就是会反弹。这个对耶利米来讲，当然他知道因为神不会抛弃他的选民。所以神对他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再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神对耶利米说，将来还会有人买卖，现在你不要看土地流落到敌人的手里了，那耶路撒冷城也是危在旦夕岌岌可危你不要看现眼前看眼前当然是好像已经要彻底毁灭了，但是谷底之后就会反弹，正如神的预言，神的命定和应许，这个对一个先知来讲，当然也是信心的考验，但是先知他顺服，他顺服，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他就向神来祷告，他讲到神过去的作为，神过去如何用他大能的膀臂，和他的大权柄带领他们的祖先来出埃及，然后呢赐给他们这个牛奶与蜜之地，那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一块应许之地为业， 但是后来是因为他们呢、啊、悖逆神啊，我们有讲到列王啊，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40个王当中没有几个好王了、啊，大部分的王都是坏王，啊，带领百姓、啊、拜偶像，啊，那学习效法迦南外邦民族啊，或者是那些外邦民族那一种拜偶像的一种残忍的手段，啊，就是将儿女呢，啊，这个精火啊烧给他们的偶像，啊，比较常常讲的亚门人的摩洛，啊，亚门人的神摩洛啊，你看竟然连选民也这样做啊，哦 啊他们也淫乱啊，啊社会不公不义啊，啊那一些人民呢、啊，他们呢、啊、饱受剥削，哦不公不义，所以神就兴起了帝国大国崛起啊，来横扫遍地。啊，当然不是只有啊刑罚犹大，啊神也借着大国崛起啊来刑罚当时候的这些犹大周围的这些外邦国度，包括摩押、亚门、以东、哦西推罗、西顿等等，啊那当然了、啊，他们那时候啊也在进行啊这个国际联盟开会，想要商讨啊如何一致来对抗啊巴比伦。但是呢，神说要投降了，啊，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做困兽之斗啊，是啊，这个无济于事啊，啊，也是啊，这个以卵击石啊。最重要就是现在要回归了，要效这个听从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神啊，让耶利米做这个动作，耶利米向神祷告，回顾过去的那段历史，啊，在第32章的。23节哈，我们看到啊，耶利米的祷告啊，回顾过去的悖逆哈，看32章23节，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啊，敌人已经来到，逐雷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神这个耶利米向神这样的祷告，似乎好像是有一点抱屈，神啊，你叫我买那块地，我也真的照这样做了，但是啊，那一块地已经流落到加勒底人的手中了，所以耶利米为了要顺服神，要暂时吃了这个眼前亏啊。好，那当然呢、啊，神坚定耶利米的心呢、啊，将来再必有人呢、啊、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啊，不要只看眼前，那不要只看眼前，要看未来啊。那看未来是凭着什么看未来？凭着什么相信神未来要再复兴选民呢？啊，土地会再回归到选民的手中呢？啊，当然，神已经对耶利米说过了，70年之后他们必再回来。那当然了、啊，更严、更关键的就是啊，神要他们啊去想想看，当初神跟他们历代祖宗所立的约呢，其实是永约了，是永远的约，啊，不是短暂的。我们可以来参考，以西结书第16章，以西结书16章的60节，以西结书16章60节988页，16章60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那神借着以西结先知也提到了，神跟你啊选民立的约是永约，神会追念幼年时所立的约。我们常常听到的，在圣经里面记载，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但是毁约的是人，啊，虽然这样，但是神当初跟选民立的约是永远的约啊。那这个永远的约不是只有针对那一代。当然，针对以色列神的选民的世世代代， 但是呢，也不是只有针对单一民族，是啊，这个约呢是由以色列民族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拓及到啊这个全世界的人。所以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约？啊，是啊，除了他要得到很多的祝福以外，他要战胜仇敌，他要得到土地。他要得到后裔子孙很多，但是呢，特别有指到一个，啊，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啊，在创世纪，啊的25章啊，啊这里有记载啊，这个万国要因为啊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呢，啊就是单数，是指着什么？指着一个人呢、啊，就是。啊，耶稣基督，好，这个在第十二章有这样的话哈，第三节哈，还有在第22章哈，又再坚定一次哈，22章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呢，后来啊，亚伯拉罕他顺服了。但是呢，以撒也没有死啊，那神就再次啊向他坚定这样的约。我们看创世纪22章16节啊，旧约23页，22章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第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啊。你查考原文啊，他特别啊，原文直译呢，特别跟你讲，这是挂号单数。那么到了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那里就解释了这个。单数这个后裔是特别指着一个人，不是指着很多人。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16节，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在神在古远的啊的。啊，这个时代呢，像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关乎世世代代，啊，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出现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啊，道会成了肉身来到世界，啊，成为神所兴起、所命立的一位啊，这个基督啊，弥赛亚，所以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就借着旧约创世纪那一段呢，来谈到了那个子孙是单数，是指的耶稣基督，啊，所以神在历代啊都在走在他的约当中，啊，包括犹大晚年虽然命定的灾祸要来了，国家要被灭，但是呢这个命脉不会断掉了，啊，不会从此一蹶不振了，啊，是因为暂时的。啊，这个悖逆啊，不顺服，所以神呢就暂时呢让选民呢来被刑罚，但是这个刑罚不是主要的目的啊，啊，这只是一个手段啊，目的是要让他们再回归到约里面，啊，过去他们被约了，但是他们还要再回到约里面，那这个约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你读以斯拉记啊，波斯王古列元年呢，神就为了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呢，就让他们回到圣城，好，来重建圣殿。这个约啊，这个预言都不断的在应验哦，都是走在神的约当中哦，啊，一直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啊，这个开展的新约。那我们也提到啊，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那里也提到了说，神要与人另立新约，啊。你看，在旧约，在耶利米的那个时代， 在犹大啊，可以说是气若游丝啊，命啊，危在旦夕的时候呢，神竟然说啊，将来要跟你们另立新约了，哦，旧约会过去，但是呢，新约会来，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然后呢，成为万人的救主，不是只有犹大的救主，啊，犹大只是救恩的起手，但是呢，将来呢，救恩要轮到外邦，啊，也就是说让犹太人，啊，或跟啊外邦人呢，都能够啊，因着耶稣基督啊。啊，大家啊，同归于一啊，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哦，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好像看起来只是单一事件，好像只是关乎当时候的犹大而已。其实没有，它的影响是长久的，啊，也是关乎历代的选民啊，也关乎我们这一代啊。那神让耶利米做这个动作，代表说将来还有复兴。你读先知书啊，大概会前面有公义的审判，但是后半段呢，就是什么慈爱的复兴啊。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一样啊，啊，有人说啊，以赛亚怎么刚好66章1到39章是一个段落，40章到66章又是一个段落，那刚刚好啊。编译圣经的人 啊，是不是有意无意啊？啊，把它编成啊66章。那么圣经刚好66卷，啊，有人就因此说以赛亚书就是小圣经了，啊，1到39章啊的主题鲜明，就是在讲神公义的啊一种刑罚审判。那40章到66章就是安慰，啊，神赐下安慰的话，神要复兴，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有弥赛亚基督的预言，啊，那在耶利米书里一样，同样有这样的预言。所以耶利米购地一时亏损，但是呢却是将来要看到复兴。那你说耶利米在他有生之年有看到这样的复兴啊？没有耶，没有。我们如果读耶利米书到最后，耶利米不但啊没有得回他那一块地，大概也没有写说他有得回那一块地，但是呢他最后面临的是什么？连耶路撒冷城都没有了，哦，在主前586年啊，真的城被攻破了。列王记下25章啊，那个记得很清楚，啊，城被攻破，然后呢，圣殿被毁，器皿被掳，啊，那圣城也被火烧，啊，真的是啊，城破国亡，啊，那所留下的是什么？一些残兵败将啊，老弱妇孺，一些极穷困的人呢，啊，死守的啊这个耶路撒冷，啊，大部分精英分子都被掳到外邦了。但是神有这样就撇弃他们吗？我们说605年跟597年啊，分别有两批被掳啊。但是呢，这两批被掳当中啊，也包括两位先知。第一批就是包括但以理先知，在王宫，在巴比伦王宫继续在替啊为神做事。好，那么在第二批被掳啊，有但以理先以西结先知被掳到民间。我们常常说加巴鲁河边，你读以西结书你就看到了，啊，他就住在加巴鲁河边，然后跟那些老百姓，跟那些被掳的选民在一起，继续牧养他们呢。所以他们被掳的时候，神有抛弃他们吗？没有啊，反而呢，神给他们好处啊。神让耶利米看两筐无花果，一筐好的极好，好像吃出手的果子。另一筐呢是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两筐无花果呢？被摆在神的圣殿门前，就是要扭转他们那时候的一种想法跟期待。哦，那时候已经有两批选民被掳到外邦了。哦，那这一些被掳到外邦的人，他们有什么想法？也许他们巴望着祖国为什么不赶快兴兵来拯救我们？那被有幸啊能够留在犹大的这些选民，包括最后的那个西底家王，他还在做困兽之斗，啊，他们会不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哦，还好，我们还能够留守家园，不像那两批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帝国了，生死未卜，会不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跟期待啊？哦。那神借着耶利米看这个两筐无花果，就是让他们知道 反而呢，被掳到外邦的是好的无花果了，是神要留下来的命脉啊。因为将来能够回来重建圣殿的，从啊恢复信仰的，就是从巴比伦回来的。所以我们谈到历史上三次回归嘛，哦，这一个所罗巴伯，哦，以斯拉、尼西米三次回归，有三次啊不同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都是从巴比伦回归的，来复兴祖国的啊信仰。你看，这就是正如耶利米所看到的，反而在巴比伦是好的无花果，那么留在这个犹大的是坏的无花果。我们知道最后彻底被灭啊，也是犹大，也是耶路撒冷啊，这一些王啊，包括王和那些百姓，那么毁灭以后呢，还有一批人呢，哇，逃到各地啊，有一些人啊逃到埃及啊，甚至把这个耶利米挟持到埃及。哦，那么神也让耶利米做两个动作啊，啊，说埃及也要被巴比伦毁灭啊，哦，埃及啊，将来必定会有巴比伦啊的一个王宫在那里，那么巴比伦也要被灭，哦，所以这个都是历史的一种演变和走向，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哈，啊，那神。跟选民立的是永约，啊，不是只有刚刚看的以西结书十六章，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三节，也同样这样的字眼，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55章第三节，867页，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好，这里呢提到的神跟人立的是永约，不是只有关乎犹大以色列的地面上的国家命运而已，更且关乎到将来为大卫那个应许大卫要作为这一个万王之王哈，大卫所预表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个也是关乎万人，啊，是啊，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恩啊，普临天下。所以耶利米当时候啊，他要有这样的信心和眼见啊，和远见了哈。那当然啦，古圣徒也有很多啊，都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神向他们应许很多的福气，但是到他们死的时候啊，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个福气，那个全面来到。哎，好，你读耶利这个希伯来书11章哈，11章的第八节开始哈，用古圣徒从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哈，他们呢，啊，都是应许，凭着应许哦来走在神的约中。但是呢，到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存着信心的，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呢，他们却什么？却从远处看见啊，欢喜迎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1章第13节，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他们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这里一样的应许之地，还有应许的那一个福气啊，到他们死的时候呢，并没有得着啊。亚伯拉罕是这样，哦，以撒也是这样。当然，他可以得到，他有得到一些土地哦，哦。但是到了雅各呢，怎么样？那甚至啊，因为约瑟，所以呢，他们呢，家族进入埃及啊，好像约已经中断了。为什么？ 神不是跟人立永约吗？不是应许之地吗？应许之地啊，是要等到啊四百多年后啊，他们选民啊，就是雅各的子孙后裔啊，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才能够进入那应许之地。这是神的作为啊，神的约啊，似乎好像啊，在各个时代啊，都快要断掉了。对亚伯兰来讲是信心的考验，对以撒来讲也是，对雅各也是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勉励提出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提到的说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了，在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呢他们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哦，这个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啊，必须是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地上的土地不是永久的了，啊，我们也不是永久住在这土地，我们是在地如天了，我们是仰望那将来天上那个永远的家乡，那座城，啊，就是永不震动的国，啊，也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是盼望那个将来的永远的那一个产业，正如同古圣徒一样。所以对耶利米来讲，一时他好像没有看到神的那一个啊盼望来临，但是呢，他却是凭着信心跟顺服，好，他在那一个啊这个兵荒马乱啊，土地被贱卖啊，而且啊遥不可及的一个时候呢，他却能够啊用这一种信心来执行神要他做的动作，他暂时受了一些亏损，但是呢，却能够表彰神未来要复兴这样的一种应许。所以先知啊，真的是啊不简单，也因为他的一种忍辱负重啊，神的约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那今天我们这一代的信徒何尝不是这样吗？我们也是真教会的信徒啊，我们是神的选民，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后裔，我们应当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我们应当要尽的责任啊。或许眼前一时我们会为了信仰，为了要完成神的约，我们可能要受一点亏损，但是呢长远来看，我们远处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因为我们要得到那将来永不震动的国。愿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从先知的身上我们学习这一种骨气啊，也学习这一种信心和顺服啊，这正是我们现代基督徒所应该具备的特质。我们再来唱诗，我们唱诗339首。
耶稣是我一切所有，生命喜乐珍宝，是我每日生活力量，力大我必跌倒，当我愁苦来求像他如此可靠，使我欢喜，借我心有我良友。耶稣是我一切所有，是极难事拯救，我到主前求他施恩，使我仍不忘我。他 丧事日光将甘霖，那时刻天仙故丰盛，日光甘霖和天丰盛，我良友，耶稣是我一切所有，我愿做主中仆，恩主对我何等心事，我怎能不认主，跟随主心必无错误，我蒙救主日夜看顾，跟随主心蒙主看顾，我良友，耶稣是我一切所有，暂时别无恩友，我心靠他，高堂直到是路尽头，得此良友生命丰富，人生美满喜乐无忧，生命丰富喜乐无忧，
现在要祷告为教会的同龄需要带祷的，还有慕道朋友教会的一些事工我们的会堂的建设还有属灵信仰的复兴在在都需要借着祷告求神来赏赐我们加添心力，让我们坚守 信仰的应许这个盼望一定会实现一时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阻断，有一些障碍，但是呢，却不能够动摇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一起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Thank you.
负责人要宣布事项吗？负责人，好，请负责人。
哈利路亚啊！传道、长职、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帮我们领会的是我们北区的区负责赵四海传道，我们谢谢赵传道。那我们啊，礼拜三还是我们赵传道也要帮我们来领会正道。那因为本来是这个月的26号，因为传道有事，所以才调到我们礼拜一。那礼拜三还是我们赵传道。那我们还是要欢迎我们的传道。那剩下我们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请大家一起起立。父道平安，哈利路亚，平安。